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活动。那我们的主题是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所得税优惠，那么也就是对2012年最新出台的27号文呢进行一个要点和案例的解读。非常欢迎大家拨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那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X Council 产品部的 Casey 江。那么本次电话会议呢由我来担任主持。那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和相关的问题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参与今天我们的互动。再给大家报一遍021-6270-5678转1013。好的，那近期呢财政部国家税务局总局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税收优惠，也就是2012年27号文，应该是在4月份发的这样的一个文件。那它对才是2008年1号文呢在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同时，也做出了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可以说是比以往来说更为严格的规定。那么自从2008年这样的一个政策开始呢，其实我们很多企业都在不断的给我们在说，希望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比较有行业性的活动。那我给大家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知名税务专家钟碧老师来做客今天的活动。那钟老师呢会从政策上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统一的梳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全新的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那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分享的环节。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钟碧老师，是资深的税务稽查官员。那他的网名叫林钟碧，相信有的同行呢可能也比较熟悉，大家在各大网络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空间呢也可以搜索到他的一些文章。那钟老师呢是全国税务系统的主流培训讲师，也是广东税务干部学院的兼职教师，从2011年呢开始就多次担任广州地税局和扬州税务局进修学院的这个特约的培训老师。那他参与了国家税务总局教育中心标准化的课程、企业所得税的这个政策法规，还有广东省地区这个地区稽查案例这样的一个编写。那相信呢钟老师今天会带来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课程。好的，那么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整个流程。电话会议呢今天的活动会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那也欢迎您抓住这样的一个不是很长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那今天会议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发布了同步的会议资料，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去下载到。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到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涉及到的一些法律法规，还有一个非常细致的提纲，那也是钟老师在之前在准备的时候给我们发过来的，你可以做个参考。好的，时间不多，接下来把时间就可以交给我们钟老师。老师你可以开始讲解了。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我们协同共享啊给我这个机会来这里和大家做一个电话上的一个交流。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就是这个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所得税优惠2012年20号文的一些要点与案例的解读。我的名字叫做钟碧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号文它出台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在去年就是2011年呢，在这个我们这个国务院就出台一个就是国发2011年4号文，就是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若干政策。它呢是从财税啊还有这个投融资、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知识产权、市场等7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扶持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一些优惠政策。它明确了一个政策上的导向啊。那么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呢，这个国发2011年4号文规定，就是在我国境内新办的集成电路涉及企业 和符合条件的这个软件企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两免三减的优惠政策。那么对于这个集成电路的生产企业，则按照这个集成电路啊，它这个线宽是小于0.8微米还是0.25微米，这个或者是投资额超过80亿元，分别享受两免三减和这个5免5减半的一个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但是呢，由于这个国发2011年4号文呢、啊，它只是一个规定了一个这个政策的内容，它没有具体的一个操作办法啊，所以我们这个相关的企业一直在等待。那么到了今年的4月份呢，我们这个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呢就终于就发布了这个27号文，就是明确了这个产业这个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操作办法啊。它是为这个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呢享受2011年度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呢就铺平了一个道路啊，这是它一个27号文的一个出台的一个背景。它是一个那个国发2011年4号文的一个明细的一个操作办法。好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27号文的第一条啊，注意第一条它有几个关键词啊，一个就是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8微米，经认定后在2017年12月31日前至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啊，然后就是第一年和第二年呢就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到第五年呢就按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注意这几个关键词啊。还有第二个点呢，就是集成电路小于这个线宽小于0.2微米的，或者是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这个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也是经认定后，注意也是有个经认定后啊，仅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如果是经营期呢在15年以上的，在2017年12月30日前是获利年度起计算这个优惠期啊。注意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经过认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优惠期啊，一个是获利年度啊，这几个关键的一个词我们来解释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资质的认定问题，要经认定。注意这个经认定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符合条件的话呢，那么这个税务局稽查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啊。税务局对这个高新技术企业也好，还是这个软件企业也好，还是这个集成电路企业也好，它的稽查重点就看你符不符合条件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条件有哪几个条件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啊，一个就是这个第二点，那个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关系啊，具有大专以上专科以上学历人数呢要占到40%，还有研发人员呢要占20%啊。第三个呢，注意它的这个研发费用啊，研发费用呢要占这个销售收入的不低于5%。所以它这里面有一个利好的政策呢，它就明确了这个销售收入啊，它只是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啊，就不包括营业外收入啊，不包括营业外收入。那么对企业来说它是个利好的。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企业它2012年它研发费呢是520万，它的主营业务收入是6000万啊，出租办公楼收入呢是4000万，那么收取一笔违约金是3000万。如果包括营业外收入的话，你看一加起来那它是怎么样啊，4000万加上6000万加上3000万呢，它只有4%，这不达标准是吧。如果不包括营业外收入的话呢，它收入其实就少了嘛是吧，这个比例就大了啊。这样的话呢，不包括营业收入来说，对企业它是一个利好的啊，是一个利好的政策。第四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集成电路销售收入啊，要占这个企业的总收入比例啊，不低于60%啊。还有第一个六个点就讲到这个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认定办法要另行制定啊，由我们这个财政部啊，还有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还有税务总局呢，就另行制定。那么这个文件呢，这个认定办法一直都没出台，没出台，那么我们怎么做汇算进缴啊？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做汇算进缴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总局就出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九号公告，2012年的十九号公告啊。这十九号公告呢，就说在这个认定办法，在新的认定办法还没有出台以前，那么你仍然呢是可以用原来的这个认定办法去处理啊。等到新的认定办法出台以后呢，就按照新的管理办法执行啊。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的，对已经按原认定办法享受优惠并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现金缴的企业呢，如果你不符合新的认定办法的话呢，那么就是说你原来享受的收优惠啊要怎么样，要退出来啊，就是说要重新补税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集成电路企业如果不符合新的这个认定标准的话呢，就有点麻烦。他现在的十九号公告意思说呢，先给你享受，以后你不符合条件的，那你还要退，把那个享受优惠的东西把它退出来啊。但是我们这个公告啊，它这个十九号公告呢，它颁布的时间呢是2012年的5月30号啊，是很迟，因为我们汇现金缴的截止时间呢是5月31号，是不是？他只给你一天时间，那就我相信很多企业都没有想到，都没有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啊，没有享受到。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我们出现一个词啊，就是2017年的12月31号，就是说为什么获利年度啊，它的最后期限规定在2017年的12月31号呢？啊，为什么这个日期出现？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原来我们国发一个2020年的18文呢，就规定了用10年的时间呢，促进这个软件企业的发展，本来应该是2010年到期的，啊，但是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一出台啊，那么这个优惠呢就被这个财税2008年1号重新清理，是吧？重新也规定了，因此呢，我们这个财税啊，这个27号文呢。是延续了这个2008年的这个文件，因此呢，它的优惠期呢是从2008年开始计算，啊，那么2008年的10年，那就是2017年了，啊，所以呢，它是有这个时间是2017年的这个规定是10年啊，十年一个轮回啊。好，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前面讲的有一个叫做开始获利年度，我们来讲一下，那么什么叫做开始获利年度？注意，我们在这个27号文啊，它在第14条有讲到，本通知所指的获利年度呢，是指该企业当年的应纳税所得大于零的获利年度啊。注意了，它这里的获利年度不是会计利润啊，而是税法讲的应纳税所得。那么这应纳税所得要不要弥补上年度的亏损呢？我们说这个是要的，因为我们以前有个文件是国税发2003年的82号文就讲到啊。就是说这个获利年度啊，是指第一个有应纳税所得的年度，而且是弥补亏损以后才叫做获利年度啊，要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那么企业啊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要进入这个获利年度，什么情况下要推迟这个获利年度？那么如果你想推迟获利年度的办法有多少种呢？啊，我们说这个无论是软件企业还是这个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还是集成电路的生产企业，它基本上呢是属于这个投资大啊，投资期比较长的一个高科技企业，一般要几年才能获利。那么企业啊，它一旦进入获利期呢，就要马上要用这个两免三减或者是无免五减半的优惠政策了。那么我们说企业只有在减免期间有大量的应纳税所得的时候呢，啊，才能够享受减免税的这个优惠就比较大，是吧？但是如果你这个企业在减免期啊，那仅有一点点的利润，很少的利润，那么呢，而过了这个减免期以后啊，有大量的利润，那么你这个减免税的优惠啊，你就失去了一个效用了。所以呢，我们说企业啊，在可能的情况下要控制好获利年度非常关键啊，控制个获利年度啊非常关键。那么推迟获利年度的方法呢有很多，比如说你预计到当年可能有一点点利润， 那么为了不早进入这个获利期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费用的支出，比如说增加点人员的工资啊，增加点研发费啊，增加点这个培训费等等，那么就达到了亏损，就不用这么快进入这个获利年度啊。好了，第四个问题我们再看一下啊，一个是优惠期啊，然后呢一个是优惠期和优惠呢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区别是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优惠期呢它是一个时间段的意思啊，那么在我们27号文里面，这个优惠期呢是什么呢？是指企业是获利年度起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啊，它是一个叫做优惠期。那么优惠年度的计算呢，是比如说5年的，就是同2年是免税，第3年到第5年呢是这个减半征收啊，是这样算的。那么呢，优惠是什么意思呢？就优惠呢是享受一项税收优惠政策啊。那么优惠是指企业享受优惠期内的各年度的税收政策啊，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我们看一下这个27号文里面讲到的这个优惠和优惠期，它都有区分的啊。你看一下，这个它怎么说的？它第17条是怎么说的？该企业可从获利年度起享受相应的定期减免税优惠啊，然后呢，就其从获利年度计算的优惠期的剩余年限内享受相应的定期减免税优惠啊。好，那么我们这个17条我们怎么解读呢？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这个27号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企业这个所得税的优惠期啊，它是从获利年度开始算的，跟认定没有关系啊。你一获利，你的优惠期就要计算了啊。那么企业有获利，在次年的5月30号前没取得认证的，那么呢，这个获利年度呢，当年它是不能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但是你所得税的优惠期啊，你已经开始算了，就是说你一获利，你的优惠期就已经开始啊。但是你想享受优惠呢，你必须要通过认证才行。好，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是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啊，它的这个第一年和第二年呢它是免征的，是吧？第3年和第5年呢它是减半征收的，这是它的这个优惠期啊，它的优惠期。那么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获利年度和这个优惠期和优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企业它是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在认定的年度开始享受相应的所得税优惠，只要你一获利，你的优惠期就要开始算了，前2年是免税啊，后3年是减半征收啊。好了，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就很清晰了。比如说一个新办的软件企业，它2012年才开始获利，但是它获利了，它没取得相关的资质，它在2013年5月30号以后才取得相关的资质，因此呢，你的这个优惠期啊，因为你是2012年就开始算了嘛，是吧？但是你2013年才取得这个认定，因此呢，你2012年啊，你就不能享受免税了，你只能在2013年享受1年的免税，然后呢，04到06年呢，享受一个减半征收，也就是说你虽然获利期开始了，但是因为你没通过认定，是吧？你这个优惠你就不能享受，啊，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是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小于0.8微米的呢，那么2011年开始获利了，但是它一直到05年了也没有通过认证，5年的都认证不了，因此呢，你的优惠期一直算到最后你都不能享受优惠，因为你没通过认证了，啊，当然这个2015年呢，它的截止时间是什么呢？认定的截止时间呢是2016年的5月30号之前通过认证也可以，也就是说认证的最后截止时间呢 是下一年度的汇选进缴钱啊。好，第五个，我们说它是按照25%的法定税率呢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啊，减25%的税率啊。还有我们的27号文的第22条讲到，如果说这个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与其他所得税的相同的优惠政策存在交叉的呢，就由一个企业选择一项最优惠的政策执行，不得叠加享受啊。那么我们看，我们原来有份文件是国税函2010年的157号文，它是怎么说的？居民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又是软件企业，或者是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这个定期减半征收企业所优惠的，那么呢，你只能够选择，你可以选择使用高新技术的15%的税率，也可以选择按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但是不能用15%的税率减半征收，啊，因为它的最低税率呢是25%呢除以二，就是12.5，啊，不可能出现用15%的税率除以二7.5%的税率啊，是不可能啊。好了。当我们思考个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它又是高新技术企业啊，然后它又是软件企业的，那么应该怎么做税收处罚呢？啊，那么我们说它应该怎么样呢？先选择认定为软件企业，享受这个2免3减，等到这个5年期优惠政策满了以后呢，再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这个15%的优惠税率。我们觉得这种方法呢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一些企业可能是为了上市啊，为了上市一早就要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那么自然是另当别论啊。这个软件企业呢，同时符合高新技术标准呢有12类，有12类，那么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领域里面的第一大类的电子信息技术的第一项，里面讲的有12类。在这里我们就不具体讲了啊。27号文的第3条，我们看一下啊，是讲到我国境内的新办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啊，经认定后，也是在2017年12月33号以前啊，计算这个优惠期，按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好，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啊。他这个还有这个27号文的第12条讲到，本通知所称的新办企业啊，认定标准呢是按照原来的财税2006年的1号文，所以财税2006年的1号文呢，目前仍然是一个有效文件，它没有作废的啊。好，我们看一下，它这个27号文呢，它是强调这个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呢。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呢，必须是新办的，啊，必须是新办的才能享受。好了，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旧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能摇身一变，把它变成新办的吗？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财税2006年1号文，它是怎么样打击以旧变新的行为的啊？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财税2006年1号文它讲的怎么样了？就新办的企业的权限出资人呢、啊，他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的累计出资额呢，啊，占这个新办企业的注册资本呢，不能超过25%，啊，不能超过25%，所以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啊。第二个，你新办企业呢，啊，这个从这个权益性投资人及关联方。累计购置的非货币资产不能超过你注册资本的25%，啊，因此呢，这个就是对这个旧企业啊变新企业呢，它是一个限制的一个措施啊，就是这个财税2006年的1号文。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么这个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还有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呢？所以他必须强调是新办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这个条件还有什么呢？就是他大专以上学历的呢，要占职工总人数的40%，啊，所以 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软件企业还有集成电路企业的认定干嘛，它虽然还没出台，但是它这几个标准已经有了，是吧？像大学专科以上的学历的40%，这个是硬性指标，一定要达到的啊。还有研发人员占这个职工的总数的比例不能低于20%的，这个也是一定要达到的。那么原来的规定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个我们这个国税法2005年129号文呢，它讲到那个技术人员占这个职工总数的这个不低于50%，是吧？原来要求更高啊，原来技术人员不低于职工总数50%，那么现在呢，它只是那个研发人员只占平均职工的这20%就够了，就不需要达到50%，那么也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政策啊。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软件企业呢，还有这个新办的这个集成电路事业体呢，它的研发费呢不低于这个销售收入的6%啊，6%。那么原来这个国税法2005年129号文呢，它讲到这个软件技术及产品的研发费啊，要占软件收入的8%啊，它原来标准是这样。注意这个研发费呢，它的口径呢，它仍然是执行我们国税法2008年116号文，就是说我们软件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只要你是研发费，你就要遵守这个国税法2008年116号文的规定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国税法2008年116号文呢，它里面列举了这个八项的这个研发费用。所以我们这个研发费啊，它是个正列举啊，它不是反列举啊，它只有这八项费用，你超过这八项费用的都不叫研发费啊，都不能享受这个研发费的加计扣除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加计扣除里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新产品的设计费啊，还有一个规程的制定费，还有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一个图书资料费，还有资料翻译费等等，那么就不包括什么会议费、差旅费、办公费这些啊，不包括这些东西啊，凡是超出这个标准的都不包括啊，不包括。还有我们看一下啊，第三个就是这个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可以加计扣除。注意这里面有几个词，在职的直接的，也就是说我们说管理人员行不行啊，管理人员肯定不行，他不是直接从事研发是吧，所以管理人的工资呢是不能享受这个加计扣除的。另外一个，他这里面讲到的工资呢是我们税法上的工资，是不包括社会保险费，不包括住房公积金的啊，不包括住房公积金的，也不包括外聘人员的这个劳务费用啊。那么第四个呢，这个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一个仪器设备的一个折旧费或者是租赁费。注意它这里呢只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仪器设备的折旧费，但是我们这个会计上的规定呢是把这个房屋的折旧费啊也算进来，是不是？所以呢你会计把这个房屋的折旧费算进来的时候，我们要加计扣除的时候要把它剔除的。而且这个设备仅仅是讲到什么折旧费或者租赁费，不包括维修费、维护费，是不包括的。凡是超出这些列举的这个费用啊，通通都不能加计扣除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中间试验的一个模具，还有工艺装备的一个开发及制造费。所以它只强调的是什么模具、工艺装备开发的制造费啊，开发及制造费，就没有再讲到什么一些试制产品的一些检验费啊，还有一些样品啊，这些费用就没有讲到。凡是没讲到的你就要剔出来啊。还有呢研发出来成果的时候呢，你一些论证费、一些评审、一些验收的费用是没问题，可以加计扣除的。但是一些什么评估费用就没有了啊。还有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啊、代理费等等啊，这些是不包括的。 所以影响加计的时候，这些也要提出来啊。这个加计研发，这个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啊，是税务稽查的一个重点啊，是税务稽查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说你没有列举出来的费用，你就要提出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另外这个研发费啊，那么如果税务局他觉得有异议的呢，他也可以要求企业提供科技部门的鉴定意见书的啊，就是你这个到底属不属于这个研发费呢，是由这个政府科技部门说了算啊，由他们出一个证明，这个确实是一个研发活动啊，才能够享受这个研发费的一个加计扣除。注意了，我们的国税法2008年的116号文呢、还讲到啊，就是说研发费如果你还没形成这个资产的，那么允许你呢加计扣除50%。如果你这个研发费形成无形资产的，也可以摊销150%啊，150%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税法它就没有讲到没有讲到这个研发费它的什么时候应该资本化啊，就没有讲到。那么没有讲到的时候，我们就看会计上是怎么规定的啊。那么会计准则里面讲到呢，它就将这个研发活动呢分成了一个是研究开发阶段啊，一个研究阶段，一个是开发阶段。好，那么这个会计上呢，它这个无形资产啊，它的资本化啊，它有五个条件。那么这五个条件呢，只有会计制度才有啊，税法是没有规定的。当这个会计上有规定而税法没有规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税法呢是听会计的啊，听会计的。那么原来我们有一份文件，这个国税函2001年的148文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说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不明确的，在没有明确规定前，暂按这个企业会计规定去执行啊。那么我们最新的我们总局的这个2012年的15号公告也讲到，是不是啊？如果说这个企业啊，在这个会计上已经确认支出，只要没有超过税法规定的标准的话呢，可以按照这个会计处理确认支出呢，在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在这个实际稽查工作中，经常发现有一些企业呢，它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说已经过了研发期，他应该是资本化的呢，他没资本化啊，仍然是费用化。那么这时候呢，这里面就是一个稽查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说虽然税法上啊，他没有这个无形资产资本化的一个条款，但是税法也可以引用会计制度规定，你达到资本化的时候呢，你还是要老老实实资本化的啊。我们简单举一个这个关于这个研发费，我们简单举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假定一个企业它研究一个技术啊，那么在研发过程中呢，就发生了材料费是4000万，人工费是1000万，那么其他费用是3000万，总计是8000万，那么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呢是4800万。那么2011年12月1号呢，那么这个已经达到了这个使用状态，就资本化了，那么摊销10年。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就是2011年的那个税务的处理是怎么样？他企业呢已经计入当期的研发费呢，它是3200万嘛，8000万减去4800万是3200万。那是我们税法规定，它可以加计扣除是吧？那么就用3200万乘以50%，那么它才可以再扣1600万。所以呢，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呢，我们可以调减应纳税所得1600万。那么这个形成无形资产的呢，这个摊销呢啊，它是4800万除以十年啊，要它只有一个月是吧，12月1号开始资本化，那么一个月，那么呢就是摊销了是40万。但是我们税法可以加计摊销50%是吧，50%，那么呢就可以再调减它20万的应纳税所得啊。好，那么填表的时候我们注意了，就是说这个填表的时候啊，注意我们这个税收优惠呢全部是填在附表5的，因此呢它的1600万的这个加计扣除啊是填在附表5啊，附表5这 1640天的附表我第四行，然后那个加计扣除呢是填在附表三第39行，因为是附表三是纳税调整表嘛，啊是这样填。那无形资产摊销部分呢，注意了，这个时候就不是填在附表五了，它是专门有一个就是资产折旧摊销的这个明细表，是附表九的第15行，啊，那么就填40万，然后呢附表三那里因为税法规定可以再摊销50%，那20万是填在仍然是填在附表三，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集成电路事业企业呢，它是这个收入啊，它是要占它的总收入呢，它不低于60%，不低于60%。那么软件企业的产品的开发，还有它的销售收入啊，要占企业的收入的比例不低于50%，啊，不低于50%。注意啊，这是一个新标准，看到没有？新标准啊，软件企业的软件产品，它是开发这个软件产品的销售收入啊，不低于企业收入总额的50%。那么原来呢？原来是标准是我们的国税法2005年129条文呢、啊，是占35%的，是不是？是占35%，现在提高到50%了，啊，提高到百分之。